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以神的心意为中心的敬拜，事实上都是很巧妙的，在叙述福音，围绕着福音。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不论是唱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宣读信经也好，讲道也好，播饼也好，我们都是在宣扬福音，我们都是在重演福音，我们都是在演练福音，不是吗？我们讲道是在宣扬福音，我们播饼是重新演示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生命拨开，身体拨开。我们唱诗啊，敬拜，我们祷告，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好消息完整的、全备的传给别人。而且，在敬拜当中，因为神的灵在，因为我们与神相遇，我们不都是被神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这样一个伟大的挽救的圣功激活了吗？我们不都是被教导、被塑造，要在地上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吗？我们被教导该怎样活，能够像天父吗？在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不是被神那善良纯全的旨意所校正、所塑造，不单是被教导，是被塑造。我们在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不是再一次被他的爱所激励，保罗说，因为神的爱激励我，我们不是得到属灵的喂养吗？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有的时候觉得孤单，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胆怯，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灰心，我们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心碎，而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爱，主的爱喂养了我们，扶持了我们，建立了我们，充满了我们，我们得到属灵的喂养，然后我们就被天国的主人差派出去，给世界带来得救的福音，并因而带给神无比的荣耀。敬拜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之一 Robert Weber 韦伯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敬拜是福音在运行， Worship is gospel in motion。 换句话说，我们的敬拜是看见福音像流动的水一样，有一个运行在我们当中，从头到尾。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运行周而复始的宣扬福音啊，这个重演福音、操练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熏陶的底下，神的儿女对福音越来越有负担，对福音越来越有感， 对福音越来越熟悉，这样以后就在下意识的不需要思考的就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在个人的生活圈里面很自然的就能够把福音带出来，很自然的就能够借着福音来服侍人最深的需要。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当兵的人学刺刀刺枪术。哎呀，这个刺枪刺刀术非常辛苦啊，每天做这个动作啊，上百次上千次，做到一个程度啊，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还在那里刺。为什么要这样辛苦的去熟练它？因为到了战场上，枪声炮声敌人震天喊地的喊杀声会使得这一个人手脚发软，那个时候这一个刺刀的这样一个动作必须是一个下意识的不需要思想的很自然的回应，否则这个人会死在敌人的刺刀底下。我们基督徒对福音这样的熟悉，这样的熏陶，这样的演练，下意识的不需要思考的，你的生活里面就能够带出福音的内容，就能够把人真正灵魂最最需要的福音带给人。那么请问我们教会的敬拜是否是以宣扬福音 proclaim， 是否是以重演福音 enact， 是否是以演练福音 rehearse 福音为我们敬拜的主轴呢？这样一个福音基本的节奏，一个 motion， 是不是就是我们教会敬拜的节奏呢？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不明白敬拜的真意，觉得敬拜是以我为主的，我在这个聚会里面有没有得着，我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有没有感觉啊很舒服，我唱诗有没有觉得很感动。这样的敬拜被称为是自我爱恋的敬拜，自己陶醉的敬拜，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敬拜。我们真正失去的是那个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主轴的福音，这样的一个敬拜不是让我们得着，而是让主得着我们。初期的教会那些信徒给我们留下了美好敬拜的榜样，处于罗马帝国边缘的一小撮人，在强大的罗马政权的紧密的逼迫的底下，这一小撮所谓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但生存了下来，他们颠覆了整个罗马帝国，而且影响到整个西方的文明。凭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以及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播开来。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通过犹太人的会堂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他们在圣殿里面去传讲，我们不是要敬拜神，要奉献吗？要祭祀吗？耶稣基督一次来已经完成了献祭的美事，相信他吧， 他们去做家访，他们在家里聚集的时候，对那些不明白福音、对福音有兴趣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我们亲眼见到他。耶稣基督怎么样赶鬼，耶稣基督怎么样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他们甚至于在出外旅行做生意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他们就传到什么地方。福音是这样透过非常广泛的渠道，虽然他们只有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所到之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传。想一想蛮惭愧的，今天许多的华人的教会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不但在本地传，我们也到外地传。本地传福音，我们就是一年开一次到两次的布道会；远地传福音，我们就是奉献支持那些宣教士、宣教机构，让他们代表我们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就拍拍手，没事了，我们传福音了。专家研究起初的那一小撮人，包括五旬节当天听了彼得的传讲扎心真正认罪悔改的新信徒，他们在离开家庭的聚集敬拜之后，回到个人的生活圈里面，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在他们的亲朋好友，在他们的邻舍同事之间，一对一的就把这个福音传开了。他们的生命因着福音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立刻赢得他们亲朋好友的专注来听这样的福音。同时不但是个人，初期教会整体也成为上帝使命 Mission Day 的一个极好的见证人。他们教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和震撼，信徒在群体敬拜里面被上帝的大爱所充满，他们被神的爱所激励，回到生活圈里面就去爱神，就去爱人。比如在第三世纪，罗马帝国有了一个很致命性的一个传染病，一个 epidemic， 这个很大的一个传染的疾病，很多人死亡，好像我们今天遇到的 COVID-19。 那些不信神的人只管自己去逃命，唯有基督徒不但留下来，而且愿意主动去接近，去照顾那些染了病的或者有需要的人。哇哦，这是历史的见证哦。而且在罗马帝国当时，杀女婴啊，就是女孩子生下来就杀掉，堕胎是相当普遍的，性混乱的。然而耶稣基督的信徒因着对生命的尊严的委身，也基于基督的爱，他们领养了很多这些被弃的女婴，使得教会在社会里面赢得了好的名声，基督也因此得了荣耀。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环，由于环境的逼迫，基督信仰是被逼迫的，环境非常的艰难，所以教会对于新信徒的审核和要求委身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不少人认为，如果我们对新的信徒的要求高，对受洗的资格要求高，人就不来了，教会就不增长了。不，恰恰相反，教会对那些新的信徒，初期的教会不但是真理的认识上有考核，他们有没有好的名声有考核， 而且对他们信主受洗之后的尾声有严格的要求，都要经过严苛的考验。而这些人当他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已经预备好了，随时在这样逼迫的环境当中，可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死了，就是这样的坚定。因此，一批一批从水里上来的，是基督的精兵，是基督的生力军，就是他们把基督信仰福音迅速的广泛的传开。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做个小结，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群体敬拜的时候，没有别的，就是在那里歌颂，在那里宣扬福音，他们在那里重演福音，他们在那里演练福音。而离开了群体的敬拜，他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圈里面去，他们就传扬福音，他们就活出福音，让越来越多的身边的人被福音所吸引，因为福音带给他们和平，福音带给他们公义，救恩救他们脱离捆绑，可能是有形的捆绑，也可能是无形的捆绑。福音带给他们医治，以至于这些人他们信了福音，他们就加入教会，加入教会他们就成为门徒，然后他们就成为敬拜神的人。如此这般善性的循环，一批又一批敬拜神的人就带领人成为敬拜神的人，那个被带领成为敬拜神的人又去带领人成为敬拜神的人。因此严格说起来，教会主日敬拜结束不应该是解散，不是 dismiss， 而应该是分散 dispersal， 是开始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不是解散，是分散。我们是被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你回这个小区，我回那里，你回到你工作的地方，我回到我的邻舍那里，我们从群体敬拜的地方分散开来，重新带着神的使命，带着爱的信息和力量回到世界。所以这个 Eddie Gibbs 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使命就是差遣， Mission means sending， 不是研究研究，不是了解了解，不是被教导被教导， No， Adoration to action， 尊荣神敬拜神 Adoration， 接下来是 action， 是行动，是被差遣。值得留意的是，我们觉得我们被差遣了，然后呢，神是不是还留在教会我们敬拜的地方没有动呢？不是的，我们是回到世界，你要发现神一直在那里工作的地方，在我们还没有回去之前，上帝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上帝可能在那里预备人的心，只等我们去把福音一传，人心就打开，他们就信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哦，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讲，他们就信了。哦，好像我们讲的很 powerful， no， 那是神早就在他的心里面工作了，神早就在工作了，也许是让这个人听了福音以后，他心更刚硬，更自以为是，也许甚至神已经在工作，这个人他神任凭他拒绝福音，但重点是上帝一直在工作，我们是去加入上帝过去 已经做的，现在上帝正在做的，以及将来神一定命定要做成的工作。所以一切工作的果效的荣耀归给上帝，他才是那位始终做事直到如今的主。我们所做的这些值得夸口吗？不，这些都是我们蒙恩的人应该做的。敬拜的最后，奉差遣的环节，信徒被神的话语所祝福，这样我们一离开教会，我们就成了 living epistle， 我们就顺服神的灵的引导，在基督的爱里面成为上帝要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和邻舍之间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成为上帝使命中的手，成为上帝使命中的脚，成为上帝使命中的声音，让人听见，让这个需要福音拯救的世界带来救恩和盼望。奉差遣一方面有通常有两方面，第一个是祝祷，让敬拜的人得着神的祝福。英文把祝祷的 benediction， Benny 是好的， diction 是话语，也就是把神的好的话语带给这些被祝福的人，代表神向人说祝福的话。因此祝祷不同于祷告，祷告是向神的，祝祷是向人的。所以祝祷的人通常眼睛睁开，双手自然朝下，代表神把这样的祝福带给会众。而接受祝祷的人双手可以坦开，接受也是睁开眼睛的，可以接受神的祝福。第二部分，奉差遣是冲锋，发出号令 charge。如果单单有祝祷，但是没有冲锋的号令，这还不完全。有人曾经对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跑到非洲去做这样大的宣教的牺牲感到赞佩。李文斯敦听了以后极不以为然，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被世上的君王差派会觉得很光荣，为什么被天上的君王所差派会认为是牺牲呢？他更有名的另外一句话是说，不是牺牲乃是特权。我们有这样的 privilege 特权，加入神正在做要做成的工作，借福音能够领人出黑暗进光明，多么的荣耀，怎么能视为牺牲呢？要知道，就算是牺牲性命，我们的主也配得出其教会的信徒。有多少人因为不向罗马皇帝的头像下拜被砍死在路边？有多少人被放到斗兽场里被狮子活生生的撕裂？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向世人见证说，这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配我为他死。1738年 Charles Wesley 写下了重生的那一年，写下了这一首大家熟悉的怎能如此。歌词一开始说，我能从救主流的宝血里面得着什么福分吗？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Die he for me, who caused his pain? 是谁让他死的呢？是谁让他痛苦的呢？是我的罪，他为我死。For me, who him to death pursue? 是为我，他的死是为了我。Amazing love, 奇异的爱。How can it be? 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接下去的几节 ，Charles 讲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离开天上的荣华，从天降下，虚极流血，救所有他的子民出黑暗入光明，脱离罪的捆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啊！让我们起来，乔老师说，让我们起来跟随他。从此以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他居首位，这就是敬拜啊！乔老师接着说，让我们穿起衣袍，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福音的见证啊！这样我们就配得将来荣耀的冠冕。Amazing love， 这是何等奇异的爱！我主我神， 敬畏我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抵挡你、背逆你的时候，你就来为我们死。 Mission Day， 神的使命超过我们人心所想象的。今天你还让我们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而有这样的特权来服侍你，能够传扬福音，能够活出福音，从 Adoration 到 Action。 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爱我们的神，愿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向你下拜，愿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向你敬拜，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的聚集就是为了奉差遣。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